弟兄姊妹啊，我们很高兴今天有啊林圣彦长老来到我们当中啊，他的太太马秀姐啊，来在后面，请站起来哈。好，也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欢迎。好，那我简单介绍一下林长老，我相信当中有一些人还不是很熟悉哈。那林圣彦长老是我们的母会西区中国啊教会的长老，那他是最早一批在北美啊建立华啊福音团契的啊这个基督徒，那他也积极的参与我们的啊母会西区中国教会，还有 KD 啊中国教会，还有我们北区啊中国教会三个堂的职堂，他在当中积极的拓展啊积极的推动，他也是啊不仅是我们西区母会中国教会的属灵的领导者啊，在这个教会的管理，在主日学的教导，在讲台上，他都有很啊真的很多的属灵的恩赐。啊，他也是不仅在属灵话语的教导上，他也在生活的实践当中，他也是我们一个模范。那我跟我太太有幸在几年前参加了他岳母的追思礼拜，让我非常 touch 的就是他们的家族几代人都是基督徒。那他自己有一个儿子跟一个女儿，他的儿子是在啊丹佛在那里做牧师牧会，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传承啊，就是 transforming generation 啊。我们今天也很高兴他能在我们当中来给我们传讲啊，这个在家这个啊代一代之间啊，我们属灵的传承上，我想他是一个很好的啊一个模范啊。我们有请啊我们的林圣彦长老。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再回到这里啊！我上次来，上次是第一次，这次是第二次哈。上次来是12月的时候啊。教会的未来的5年的意向主题是承先启后 ，transforming generations。什么意思呢？是承先启后所特别要强调的是什么？是传承。是传承的概念，而且是根据诗篇第145篇第4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哈。这代对要对那代颂赞神的作为，也要传扬神的大能。可以背得起来吗？你要不要跟你隔壁的人背一下？你背给他听。这代他对那代颂赞神的大作为，神的作为也要传扬神的大能。这承先启后的意象还包括什么？包括有3方面。第一个是栽培门徒，建立为福音发挥影响力的领袖，然后要装备信徒去宣教。我们相信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一个代代相传的属灵的大家庭，啊，把神的大作为和我们的信仰传教到下一代，使他们能够靠主也成长茁壮，并且透过不断的职堂影响我们的世代。哎，也许你会说，哎，这是牧师的事情，这不是我怎么能够做这个呢？啊，那些执事长老们的事情，那我哪里有那种能力，哪里有那种口才？我们今天所要强调的是，这承先启后的意象是每一个基督徒，是每一个你们爱的基督徒都要去追寻的一个目标，都要去实行。圣经上怎么告诉我们呢？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2章从1节到10节。我们先从1节到3节来念。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和罪恶，原是死的，那是你们在过犯和罪恶中行事为人，随着时代的潮流也服从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的人身上运行的灵。我们从前也都和他们在一起， 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意所喜好的去行。我们与别人一样，生来都是可怒的儿女，啊！然而神满有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与他一同复活，又一同坐在天上，为的是要在将来的世代中显明他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这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神所做成的，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预先所安排的。你也许会觉得这一段经文跟你的圣经好像有点不一样，这个是新译本的圣经，这里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这以弗所书是跟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还有腓立明书统称监狱书信。我们今天要特别来思想的就是第七节，我们还是第七节，我用这个和合本的，然后把它简化一下，我们一起来念第七节：要将神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背起来，好，背给你隔壁的人听。要将神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有两节经文要一起背。好，我们再把这诗篇145篇第四节再背一下。这代要对那代颂赞神的作为，也要传扬神的大能。可是我们会这样子背，会念，这是口号吗？这是不是口号？做得到吗？做得到吗？我是从台湾来的，我们这小时候都会唱反攻大陆歌，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那会和唱那个，我从来没想过真的是要反攻大陆。今天我背这两次经文，希望不是一个口号而已，希望不是像你唱反攻大陆歌，而是必须要实践的责任，要将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就是神的恩典，神是这样子的爱我们，他爱我们的大爱，他给我们身上有这么多恩典，我们要显明给后来世代看。那还要这代要对那代颂赞神的作为，也要传扬神的大能。所以当我们越体会到神的爱，你就越能够从被动变成主动，我要起来，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已经领受了生命的大能，而且我们是第十节说我们是神的杰作，他有使命给我们。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使命就是要将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这承先启后的意象是给每一个门爱的基督徒的。我们原来是在最终与神隔绝，随从今世的风俗生活世俗化，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他爱我们的大爱，使我们能以在他的恩典中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灵命得以活过来。 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是上帝的心意啊，他爱我们的大爱扭转改变我们的心。我们一般人就是说，有人对我们有恩典有好处，我们都要回报，那何况是神呢？好，他神对我们的恩典，我们应该要感恩图报。所以主的爱转化我们，把我们从被动变为主动，从消极变为积极，他使我们能够活在他的恩典中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这样子的怜悯我们，有什么好的计划在我们身上呢？为的就是我们刚刚背的，为的是要在将来的世代中显明他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就是将神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那怎么样子把这个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来世代看呢？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把什么东西要传交给下一代？写遗嘱吗？写自传吗？留下照片吗？录影吗？最直接最实际的方法就是亲身显明给我们后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能够看见神的大作为，接受神的救恩，也能够把信仰传交给下一代。主的恩典激励我们要成为家庭的属灵的领导者，他要我们成为什么？他要我们成为在家庭的属灵领导者，社区的属灵领导者，工作的属灵领导者。你要怎么样成为家庭的属灵领导者呢？属灵的领导要先从自己的家庭开始。你可以把这个家庭填下去哈，你这个在周刊里面有一个空格要你填，而且要能够代代相传哈，就是在家庭、社区、工作，要靠主，要发挥生命更新的恩典，要发挥生命更新的恩典，分享这个恩典，然后呢，要传扬基督再来的盼望，这种影响力。所以这代要对那一代颂赞神的作为，传扬神的大能，他也要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把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不但是认识神、接受神的救恩，也能够走在正道上，哈，遵行主道，生活以神为中心，到老也不偏离。你能做到吗？有一个小儿科医生说，他常常在诊所里面有一些母亲哈，对婴儿手足无措啊，他们常常打电话来诊所来求救，说我那六个月的 baby 啊，一直哭个不停，他好像浑身发烫啊。那医生会问说，这孩子有没有发烧啊？他妈这做妈妈的却回答说，我不晓得啊，因为他不让我给量体温啊。这些妈妈们已经把他们的权威都让给孩子了，有些永远收不回来。你也是这样子41的孩子吗？良好的育儿之道跟爱的领导力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应该从孩子出生的第一天就开始实行。有一个礼拜天，当我问一位青少年的妈妈，我说：“哎，孩子怎么没有来崇拜啊？”他说：“他还在睡觉。昨天他跟朋友出去玩， 太晚回家了，太累了，我让他今天早上多睡一会，他们学校明天还要考试，今天在家里好好念书。你也是这样试试依着孩子吗？也许你会嘀咕说，那不然怎么办？他来教会就浪费好多念书的时间。我们身为孩子的父母，我们爱他，愿意为他做牛做马，大家都是望子成龙，还是望女成凤，不是吗？其实父母应该有勇气去做对孩子有益的事，即使他们顽强反抗。那什么是对孩子有益的事呢？父母如果自己所看重的是世俗的学问、金钱、名利、地位，他们对儿女也会只期望他儿女走在世俗的道路上。可是这个是神的心意吗？我们看，一起来念箴言二十二篇第六节哈，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英文说 direct your children onto the right path and when they are older they will not leave it。 那什么是 right path 呢？什么是当行的路呢？你要教你的孩子走在怎样的道路呢？好的学校吗？好的职业吗？赚很多钱吗？大的房子吗？哎呀，这你说这是人之常情吗？天下父母心。可是这是神的心意吗？当行的道路不是由你来为你的孩子决定，而是应该由神来决定。父母的责任是为神培育敬虔的后裔，深知道神必祝福保守义人的后代。所以当行的道路是什么呢？当行的道路就是遵行主道，生活以神为中心，到老也不偏离。这样的教养孩童是父母的责任啊！不要以为孩子还小不懂事，等他们长大了再让他们自己去信神。可是他们一旦离开家，再要教他们已经太晚了。为什么今天有很多基督徒的家庭的孩子远离神呢？因为父母没有负起讨神喜悦的领导责任。也很多父母，大多数的父母多少都会负起领导的责任，只是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期望在领导，而且是施加压力的领导。当然为了这个期望，他们还会很自私的对神恳求，说求神使孩子用功读书，成绩优良，身体健康，使他们的期望能够实现。以后还祷告说以后他可以进好的大学，常春藤大学。这样的领导是合乎神的心意吗？首先我们要先认清自己。这就是我们刚刚念过的第十节啊，第二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认清自己是神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You are special， 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啊，就是神预先所安排的。神是窑匠，我是泥土，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我们在他的手中也怎么样。你知道神预先安排你去行的是什么呢？神赐给你聪明智慧，神赐给你能力机会，只是要你升官发财吗？不，神预先所安排你去行的一定不是这些。他要我们怎么样？是要将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神的大作为，要把神的大作为和我们的信仰传教到下一代。主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越能体会神的爱，我们就越能够得到激励，是要激励我们去做属灵领导。那我能够做什么领导呢？我怎么有资格做领导呢？领导是什么 ？Leadership 啊，领导是 leadership。在字典里面，同义字包括什么？行政管理、权柄、控制、优越啊。当我们提到 leader， 这是领导者、领袖，那就会想到是带头的、当家的啊，主管了、指挥，还有掌权者。可是我们看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第一个领导就是要服侍，领导要服侍。当耶稣的门徒在争论谁为大的时候，耶稣教导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这可能和你想象领导不一样哈。他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耶稣说的领导始于服事，要领导就要服事。那耶稣怎么样子教导门徒来领导呢？他亲自替门徒洗脚，就是学他的榜样，要如何服侍，要彼此服侍。他在什么情况下来教门徒的呢？他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知道他快要被抓了，被钉十字架。他的临别的教导却是设立一个榜样来替门徒洗脚，可见这是非常重要的。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爱啊，这是那爱到底的爱。爱到底的爱，什么样的爱是爱到底的爱呢？这是无条件的爱，即使不被接受、不被了解，仍然爱，这是牺牲的爱。爱是一个动词，是一个行为，是需要有决心的。所以领导必须建立在牺牲奉献的决心上面。有爱，才能够做牺牲的奉献。这一年油价大跌，石油的行业不景气，许多人失去了工作，教会要面临要筹款，要为什么？为北区购堂、新堂，还有将来在职堂的这个需要来筹款。这个情况就让我想起，啊，在1980年的时候，我是1972年来到 Houston， 啊，1980年的时候 ，Houston 也经历到同样的不景气。当年 Houston 中国教会叫 HCC 也面临的第一次建堂需要筹款，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全教会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祷告，献上牺牲的奉献。我记得啊，我们长执会有一个副主席叫李立仁弟兄，他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全家要从 Houston 搬到 Philadelphia， 搬到费城。他们爱神又爱教会，他们感谢神让他们在 HCC 侍奉又能够成长，所以神感动他们，就把在 Houston 的房子卖了以后的钱全数交给教会建堂用。他们这样牺牲的奉献感动了弟兄姐妹，大家纷纷的献上牺牲的奉献，一年里面就完成了建堂。 感谢赞美主，李弟兄是一位门爱的领导者，出于门爱的领导才能够做牺牲的奉献。那第二个我们要谈的就是领导就要怎么样，领导就要负责，要负责，好，请你填上去，领导就要负责。很多人不愿意领导，因为他们不愿意负责。神要我们成为家庭的领导者，就是要我们负起领导的责任。如何在家中负起领导属灵领导的责任呢？当然要自己先要有一个更新的价值观跟人生观。从前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刚刚念过的二章二节，是随从今世的风俗，生活世俗化，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如今的价值观是什么？如今的价值观是以自己的生命来影响家人的生命，啊，影响别人的生命，而要将神丰富的恩典显明给今世的世代跟后来的世代看。这样的更新的价值观也更新了人生观，生活中的一切的奋斗期望不再是为了金钱名利地位，乃是为了神的荣耀，要将他其丰富的恩典啊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参加在去年年底的 CMC 的拆船大会，拆船大会，在这拆船大会第一天晚上，讲员叫 Bob Sorgren， 他的信息真是震撼人心。他是一个猫狗神学的创始者，他用猫跟狗的比喻提醒了我。你看这个大概不太清楚，猫它替孩子怎么祷告？它孩子祷告啊，说让孩子能够做一个乖孩子，啊，能够有好的成绩，啊，能够以后能够上好的学校，啊，那这狗怎么样替孩子祷告？狗的孩子说，让孩子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啊，能够认识神，而且还让孩子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上，能够也为他的配偶祷告，将来能够找到一个跟他一起同心啊侍奉神的。这是猫跟狗的不一样。他这样的比喻也真是提醒了我，今天我所热心的努力的，甚至我迫切求神的，可能都是为了自己。他用一个 primary 跟 secondary， 啊 ，primary 跟 secondary， 那我们今天所这样努力的，可能都是什么？是 secondary， 是次要的，而不是主要的。那 primary 这主要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神的荣耀。你对孩子的期望是什么？我们都期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进好的学校，有好的成绩，有好的职业，啊，赚很多钱，幸福，有幸福的家。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是把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能够认识神，经历神，爱神爱人，把神摆在第一位。啊，这在我们一起来念这《生命记》第六章第一到第二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我们在家要成为属灵的领导者，就是要引导每个家人来亲近神，爱慕神的话，好，谈论神的话，应用神的话，见证福音，传扬福音，把神摆在第一位。 父母有了更新的价值观跟人生观，有好的榜样，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儿女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我们有两个孩子哈，刚刚 Jack 已经介绍，我们两个孩子，老大是男孩，老二是女孩，啊，儿子出生在纽约州的 Rochester， 他满月的时候我们搬到 Houston， 啊，那时候我们每个礼拜五都参加 Houston 的大学的学生团去，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的儿子他也在旁边，但是他是躺在 carrier 里面，他跟我们一起查经，听我们在讨论圣经，哈，从满月的时候就开始听我们讨论圣经。从小每个礼拜五参加团契，礼拜天参加崇拜主日学，成为他学校以外的生活。他在青少年的时候就非常积极的去参与侍奉。他念高中的时候，啊，有一天他跟着导师去 Houston 的那个港口的码头参观一只船，叫做 Mercy Ship， 啊 ，Mercy Ship， 船上有许多的宣教师，哈，啊，那随着船抵港口以后就上岸做见证，传福音，啊，我儿子很受感动，他觉得传福音使人生命改变才是最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思考了好几天，向我们表示想去念圣经学院，但后来还是按照我们的期望进入德州大学 UT Austin 哈，他念的是传播演讲学位，哈，进入大学以后，他全心投入这校园里面的校内的基督徒团契的服事，结果怎么样？学业成绩一落千丈，哈！我劝他，哎呀，减少团契的服事吧，啊！他却回答说：“你不是从小教我们要把神的事摆在第一位吗？”啊！他的话使我觉得很惭愧，啊！我对更新的价值观、人生观居的执着，居然不如我的儿子。所以他毕业以后做了两年事，后来还是辞去了工作，回到原来的团契，全时间来牧养他们，啊，如今他在 Denver 的一间华人教会做牧师已经有五年了。感谢主，父母的更新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影响到儿女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那我们再想想，在家庭里面，谁应该做属灵的领导者？他谁要负起这个责任呢？为人父责。今天社会有许多的问题，都是因为家庭的破碎，而家庭的破碎最大的原因呢，都是因为这为人父责没有负起家庭的领导的责任。我们都很熟的经文，啊，我们可以再念一次。以弗所书5:25，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丈夫要爱顾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是神的命令。丈夫要做一个爱的领导者，不但要爱，还要领导。妻子不但要顺服，还要因为爱而顺服。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丈夫要负起家中属灵领导的责任。他要怎么做？首先，他要有更新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才能够带领全家去认识神，去经历神， 遵循神的话，去爱神爱人。所以，然后第一个，丈夫要敬重妻子，妻子是丈夫的什么？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需要保养顾惜。夫妻二人要同心同行，做决定的时候一定要咨询对方，啊，才共同决定。家里的财务支出收入都要透明，哈，管教小孩的方法是要有共识。第二个，他要跟妻子要有美好的沟通，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沟通，不是肤浅的谈话，也不只是交换意见，而是心灵默契的共鸣。那第三个就是要担起属灵的领导。神既然设立男人为领导者，为人父者，就不要逃避。就好像饭前饭后，饭前带领全家一起谢饭祷告，或者是设立一个规矩，让家人轮流的谢饭祷告。那自己每一天灵修，并且鼓励家人每天灵修，跟家人分享灵修心得，每周一次带领家庭礼拜读经祷告，背诵经句，分享神的作为，每一个礼拜带领全家来教会主日崇拜主日学，鼓励家人来参与侍奉。那你有谁会想，哎，我先生还没有信主啊，那谁是领导者？如果是先这个丈夫或是做父亲的还没有信主，那做妻子的，做母亲的，要负起家中属灵领导的责任。他的责任更加艰难，因为他不但要负起家中的属灵领导责任，他还要向丈夫来传福音，以生命影响生命。等到丈夫信主了以后，就要把家中的属灵领导的责任交给他，帮助他担任属灵的领导，而不是指挥他。如果公公婆婆或爷爷奶奶住在一起，那丈夫还是要负起家中属灵领导的责任，公公婆婆或爷爷奶奶也应当要顺服，因为这是神所托付的权柄。如果你还是单身，那你要负起亲戚朋友中属灵领导的责任，你还要向他们传福音，以用你的信心、爱心、盼望、行动来影响他们的生命。第三个，领导就是要忍耐。你如果在家里经常发脾气，没有温柔忍耐，那你很难做好领导。你可能会失去见证，没有办法让儿女来效法。我很喜欢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一节到三节，让我们一起来念哈。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为领导者，行事为人要将神及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就应当要怎么样？凡事谦虚温柔忍耐，不好夸自己，不嫉妒别人强过自己，不轻易碰伤人，也不容易被人碰伤，不容易向罪恶和错误来屈服，忍受别人的挑战，对别人无理的行事，不还以恶意的回报，能够自我的约束，使争执无法发生。对别人就要用爱心去包容，宽容必须要有爱心，没有真正的爱心，就不会有真正的宽容。爱心有多少，宽容也有多少。和平的联络沟通与爱心的宽容有密切的关系。好，联络沟通可以促进了解，增进彼此间的认识，而激发爱心，而爱心的宽容呢，又增进彼此间联络和和 和睦的气氛，所以保守合一的心有时候需要付出代价，放弃成见，忍受损失。所以这里是有一共有几样，有七样：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宽容、和平、合一。这都是成为领导者应该去努力去操练的，无论是在家里，或是在教会，或在工作，或在社区，啊，这七样能使你有好的领导，以生命影响生命，赢得众人的尊重与爱戴，特别是要做好的家庭的领导，因为家中每一个人都在观察你的言行举止，看是不是一个好领导。我的儿子在念高中的时候，正是青春反叛期，我要他走东，他要走西，我们的沟通又不好，啊，有一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芝麻小事，他和我吵了起来，我责骂他几句，他反驳几句，我越大声，他也越大声，啊，还骂我是伪君子，啊，真是把我激怒了，要他出门出去，你给我出去，结果他真的出门了。等他出门以后，我才醒悟过来，哎呀，我发现我不够谦卑温柔，不够忍耐，爱心不够，也不能宽容，沟通不够，以至于没有和平，没有合一。从此这三节经文就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还好神的怜悯，儿子不但没有因此而离弃他的信仰，而且他大学毕业两年以后就奉献全世界传道，至今已经有18年了。让我们把这三节经文视为不要只是单单是口号，就要在生活中去努力去操练。第四个，领导要栽培接棒者。我们来念提摩太后书2:1-2，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没有接棒人的领导不是领导，属灵领袖要从第一天服事就可以求主说，主求你帮助我，有一天能够将这工作交托一位你用我来栽培出来的人。摩西的接棒人是谁？是约书亚。以利亚的接棒人是以利沙。耶稣的接棒人是他的使徒们。保罗的接棒人是提摩太。他们都花时间精力来栽培接棒人。好，我们在哥罗西书1:28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的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是信仰的传承，不是学问事业或者产业的传承。所以主的使命挑战我们将信仰传教到下一代，他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一个代代相传的属灵大家庭。我不知道今天你是第几代的基督徒，大概都很多都是第一代，像我是第一代，啊，但是我第二代，他们也是都是基督徒。我都盼望这个能够成为代代相传，啊，代代相传，历代的圣徒的见证，啊，是将能够激励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传教到下一代。你看中国，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最喜欢看的就是戴德生传。戴德生的中国内地会是150年前由英国宣教士戴德生创立的，从戴德生的曾祖父戴雅各第一代信徒开始，直到今天是有戴季宗，一共有9代的基督徒，5代的宣教士家庭， 这真是一个代代相传的属灵的大家庭。神是历代的主，那我们在身为家中的领导，你要栽培出来属灵的接班人是谁？是你的儿女。如果儿女不认识神，怎么能够接棒呢？不要把责任都推给教会的牧师、主日学老师、青少年导师，父母在家中要负起这个领导的责任。你也许尝试了，已经尝试了很多次，但是孩子总是不听，领导起不了作用。不要灰心，只要坚持下去，恒切的祷告，神一定动工。有没有看过这个《War Room》这个电影？《War Room》的电影是非常感动人。一个职业妇女，家里已经开始要有问题了。她这个听从一位老姊妹的建议，进到衣柜里面，诚心的向神呼求，求神恩待她，使她。结果呢，神真的恩待他们，使她的丈夫生命翻转，夫妻关系、父女关系都变好。不要灰心，也要坚持下去。已经过，我最后我要讲到我们的家。我的岳父母是一个很好的属灵领导者。我岳母在福建经由英国的宣教士的影响信主，信主以后热心事主。我岳父在宋尚杰布道会信主了。他们结婚以后生了几个孩子？9个孩子。岳父虽然公务很繁忙，仍然爱神爱人，他热心侍奉主，带领他们孩子们呢信主爱主。每个礼拜都有家庭礼拜。我跟他的长女开始交往的时候，到他家去做客，刚好这个他们晚餐以后有家庭礼拜，我也被邀请参加。他们一家大大小小11口，再加上我12个人一起唱诗、读经、祷告、分享，我深受感动。我岳父母一生爱神爱人，不但把神的大作为和他们的信仰交给他们下一代，还领导他们9个儿女都有坚定的信心，还教导儿女们要跟基督徒结婚，这是信仰的传承。神特别祝福这个家庭。我的岳父母不同的时候在教会担任长老，他们有2个儿子担任长老，有2个女婿担任长老，还2个孙子担任全职的牧师，还有一个媳妇也担任全职牧师。我还记得在我刚刚在讲了，我在我岳母的追思礼拜上主持礼拜的林牧师他说的话，他说我很羡慕黄妈妈，不知道她有什么秘诀教导她的女儿们嫁的老公都是非常优秀又是爱主。我知道这个秘诀，就是她经常为他们的孩子们祷告，特别是他们的终身大事，她每天清晨要在厨房里面先为孩子们祷告，在做家事。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一个代代相传的属灵的大家庭，把神的大作为和我们的信仰传教到下一代，使他们也能够成长茁壮。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今天让我们能够领受这信息，主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家庭的属灵的领导者，把我们的信仰能够传教到下一代。主，当我们知道这有时候非常的困难，那我们愿意你来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也实在是叫我们坚定的来相信有你，因为我们都是你的杰作，你给我们的这样的使命，就是要有这信仰的传承。我们真是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的家庭里面能够开始 有一个很美好的啊，有一个家庭属灵的影响，我们愿意这样子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再次感谢啊，林长老啊，他。